玄聊科学阿爸，我是刘玄老师。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三位大咖来参加我们的 podcast。我首先我要先这样讲哈，就是第一个，大家如果最近去建中，发现建中的热食部呢死而复生，好，已经败部复活，那我们就要谢谢这个佩佩，好，是佩佩小姐。同时他也是建中的基研社的 mentor， 接下去呢他还是我们建中去年的家长会会长，帮建中做了很多的改善。佩佩要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
你看声音好好听哦，他是台北市的独唱比赛冠军。好，那接下去呢我们用佩佩又介绍他的同学，那同学是一位大美女。好，那他现在目前正在那个美国的微软工作，我们请翟明丽小姐也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你现在在哪边工作？
我现在在Redmond Microsoft 的本部的公司上班。
我记得是 Future Lab 嘛，对不对？
就是我做的事情都是大部分是在前期的 innovation 的研发，去了解说未来的科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产品。
那本来想说只有我们三位美女我们在录，就没想到翟明丽小姐她跟那个小学同窗同学都是坐隔壁的，哦，可能不晓得中间有没有画过三八线，我们都不知道。翟明丽小姐就介绍她的小学同学，好，我们很荣幸请到陈轩毅教授，那请陈轩毅教授也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哦，大家好，我在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这三位都很大咖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先聊一下，好，我们稍微聊一下，我发现三位的背景都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有直线的，好，那可能也有曲线的，现在的工作的领域，好，跟之前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不一样的，而且中间其实换了很多次宝道，但是都是越换越好，其实中间有经过很多学习的历程。我想说还是请三位来跟我们聊这个东西，原因是因为现在家长都很焦虑，就说觉得孩子万一今天选科目选错了，选系选错了，人生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危机或伤害。那其实我们来了解一下家长的焦虑。我们下面有很多集邀请他们讲一下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什么。
我应该是曲线的发展。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农业经济系，辗转之间到现在变成是科技，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也不算是理科啦，我算是第三类组，但是没有什么 coding 啊，或者是那 programming 的这种背景。我现在是在设计部门，一直都在设计部门，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学过设计，主要是都是不同的机运。就像那种 pinball machine 的这种弹珠游戏，你一个哪一个那个转折点就射到另外一个角落去。现在的职位是其实是一些很多不同的经历的累积，所以曲折并不只是说你往一个方向走错了，而是说你走过去发现一些新的自己，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感觉。
发现这两个字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教育从来没有出现过发现这两个字，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就算已经都成长了，可能都已经要退休了，都还没有发现到自己到底心里想什么，到老的时候才抱怨说，都已经要退休了才抱怨说，哦，当初父母逼他选系选错了。好，这也是我们台湾教育的一些困境。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请那个帅哥陈轩毅教授来跟我们说。
我应该是表面上看起来是直线的那个人吧，我猜。我大学的时候一开始是念工学院的，那念了一年以后呢，我转到物理系去念完我的大学学位。那研究所我是继续念物理，得到博士之后做了博士后研究，就开始任教，所以这个是相当的直线，
所以就一路就是走物理之路。好，但是我相信在你我们待会还应该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说关于你在任教的时候应该有发现过台湾的大学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好，有时候不见得是求学的问题，有时候是他对自己的一些探索。
我那一直都是问题吧，应该是不是只有台湾大学生，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不是吧？在我当年当学生的时候应该也是一样。
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佩佩小姐。
OK， 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念营养的，我非常向往去从事临床工作，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去了医院。但是我自己觉得那些实习让我深刻的了解到我其实并不适合在临床工作， 至于什么理由我就不多说，然后所以我后来就转到流行病学的研究，那一直到念完硕士班，那本来也想要直接念流行病学的博士，不过我也有碰到一些在英国求学申请博士班的一些挑战，那所以我后来又转向到商学院，最后其实是在从事 brand marketing 的工作。
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先问一下那个翟小姐，就说因为你说你现在那个在 Microsoft 你做 innovation 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等于就是有时候是很寂寞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路上呢，我不晓得我现在做的东西到底是我们都要讲有用没用嘛，有效没效，可是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做哪些事情，当初只是想研究一些人类的行为，但是最后却对我们的人类社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
Okay, so yes,我在想说我们刚刚谈的课题是说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经历，然后从以前到现在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我现在忽然想到，其实你自己一个人生发展的过程跟你发展一个产品的过程其实是蛮有类似性的。像我来说的话，我是在等于是在设计领域，我们 innovation design innovation 的一个process 一个 method， 其实有轨迹而循，说都是你刚刚说寂寞，其实不是寂寞，通常都是在团队，一个 team 有不同的 discipline 进来跟你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从 divergence convergence 这样子不断的进行，但是通常有三个方面，我们讲说 design thinking， 这样讲起来其实跟人生也有那种互这叫什么互通性。你如果你想看，你如果要发展一个产品，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新的东西是在未来发生的。在未来发生的时候它是成功的。你说你的以后的职业啊，你人生是成功的。成功的必要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三个讲法的 feasibility， 就是说你这可能是用科技来做，你这个科技那个technically 是可能的。还有是一个 desirability， 人是希望这项这个东西产生的。还有另外一个是 viability， 是在 business 上面你有钱可以直接进行让它能够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能够服务人生。那你想想看，人的话，你在想你自己的未来的发展，你可能也需要说你的 feasibility。你的 skills， 你的技能，你的学所学之项是有没有能够，你脑子里没有东西吗？你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你发展成以后的你认为是成功的 outcome？ 另外一个说你的 desirability， 你自己是不是有心里面有那种热忱，你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三个 angle 就是说你口袋里会不会给你有钱？你能不能够有第一有没有钱去资助你做这件事情？你做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持续的去发挥你有这样资源去持续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说你说曲线直线那些弹珠游戏里面这样碰来碰去的那个碰撞，每一个转折点可能都会去在想说我有没有热情？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我有没有这个技能去做，我们有没有能够有资源去发挥？那你不一定会同时存在，那你可能就是要去，不是只是一个人一个寂寞的个体去做，你自己我在想说，你可能要脑子里有东西，心里面有热情，口袋里有钱，但是这个一个人不是不能的，你还要眼睛里面有光，你想要的东西有那种光芒存在，让其他的人能够帮助你，或者你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有那种团队的精神，一路走过去可能还要有像那种导师，有亦师亦友的朋友，有同伴，就持续过做下去。
但是以我现在来看，就说我们除了那个热情之外，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就要有毅力，还要有 self control， 就是自己要能够控制自己。因为很多人遇到什么状况的话，他会选择最容易的，对他而言目前最容易的事情来做。可是或许因为我自己观察到学生，他们在求学阶段都选择最容易是，例如说他可能背解释， 他背个十分钟 马上就有效果，可是他做数理的东西可能做十分钟未必达到他的效果，所以他选择最轻松的路来走。那像这种情况是我其实我看到一件事是他目前选择最容易，可是之后可能会对他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那如果说在某个阶段他愿意培养他的个性，然后变得他愿意去挑战困难，不管这件事情做成不做成，可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会让他之后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我自己是这样感觉。来，陈迅教授，您在您教书过程当中你接触到是比较高端的学生，那您看到是怎么样的情况，包括你自己求学过程，其实我相信求学过程其实也都要很花力气哦，因为我看你求学过程其实非常好。
我想我讲一下我教过的学生好了，如果大家去数一下每一年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他们当然里面有很多人得到学位之后会进入业界工作，去公司上班，那其他的人会想要留在学界成为大学里面任教的老师或者是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但是想要做这样工作的人人数其实是比学校和研究机构里面的位置要来的多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人就会遇到刘老师您刚才说的那种挫折的问题。
其实做就算已经进入研究机构做实验也会遇到问题啊。
我也有人做到一半后来没有得到终身职离开的。
有吗？
当然有啊，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条路上是有蛮多这种这样子的问题的。对。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父母帮孩子考虑到很多很多。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做一件事，说像刚才明丽小姐说的一样，其实我们还是要找到自己热情，只是在找这个中间，因为我讲过一个故事，之前我有个学生哈，他才七升八，那时候我办一场演讲，我就找我 MIT 的学生，就他们的学长回来演讲，他就讲了说，哦，他七年级的时候，我办了那个发明展的研习，找了一堆巴黎发明展的金牌得主过来教他们，就他说很感谢我给他那个带给他这些支持。后来我们就那时候就有个学生七升八就站出来说，学长那个，可是他先充满迷惘，他说他不晓得他今天想读资工，想读电机，想读医科，到底是父母给他的想法还是社会给他的想法。好，那我觉得那个七升八小孩讲得很棒，我说真的，我本来看他是皮皮的，本来还不见得欣赏他，就那一次我直接站出来带着全班大家一起鼓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孩子。那我之后也想请他来，原因是他今年的学测他一二三四类组全考，他考了89分，结果他选择了什么系您知道吗？他只有选择了三个系，他现在从二类组直接转，他选择了台大经济、台大外文，另外一个叫台大哲学，后来在他妈妈强烈要求之下转成台大英文。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很欣赏他的原因是他很清楚他的人生，他在选择什么科系之前他是先做好所有的调查，找出他所有的进路退路他都想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他甚至写一个 proposal，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非常赞同他的。所以很多人叫我劝他说不要读，我就不想劝，我还请他吃饭我说如果你缺钱老师给奖学金。
我觉得我可以，我很想要 echo 那个宅的想法，就是每一次建中基研校队的入队的队员的第一堂课，其实我会跟他们谈关于how do you design your life。 那通常我会教他们读一本书叫做迈向目的之路，从迈向目的之路的这一本书，它其实不厚，但是它能够让同学，一个十年级的同学，他是读得懂的，他可以从这个本书里面的一些建议的方法跟思考的方向，慢慢的去找到他内心热情之所在。那热情之所在或者是探索兴趣不是无止境的，探索兴趣这件事情要么用删去法，要么就用添加法，就这样的对话我蛮常发生在建中基研里面。那另外一个是刚刚宅提到了 desirability、feasibility 跟 viability， 我们在做 robot 的时候最常也是在我们也是用 design thinking 的 approach， 但是人生真的也是这样，那个 desirability、 那个 needs、 那个 demand 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是 the needs 爸爸妈妈的 demand， 有的时候是我的 demand 我的 needs， 可是这两个 needs 是不是能够有共通的交集，如果有交集的时候亲子关系要对谈起来会比较快，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的交集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发生亲子关系之间在对谈这件事的时候的拉扯。最明显的就是说在我们看到不然自己在母校北 北一女中或者是在建中，很多非常有想法的小孩，为什么最后他们可能会放弃他自己的社团，或者是他最后可能会放弃他自己原先心里面所向往的一条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理智的去分析他与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应该是要怎么样去满足这个 desirability。 所以还是回到原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desire 应该是个体的 desire 而不是爸爸妈妈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对，那第二个是我觉得 feasibility， 你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 discipline，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 planning， 然后把事情拉长去看。因为现在的高中生普遍可能把自己的时间压缩得非常的短视，把每一次的期中考当作是一次的milestone 或 target， 他们很少真的把自己从高一到高三的时间段把它拉开来看，我要不要在高二的时候 achieve 什么样的目标，我要不要在高三的时候 achieve 什么样的目标， and then meanwhile 我的学测怎么样 prepare。 所以我前几天也才在跟学生讲，我就说读书就像吃饭一样，你每天都得吃饭，因此你每天都得读书写功课。你不能够因为你太投入于热音社，所以你就认为你的人生都在热音社，事实上你还是得吃饭。意思是你就算你80%-90%的时间在读书，在热音社，你也应该要花你那剩下的10%来把书念好。所以自己的 core responsibility 在那个角色之下应该要怎么样管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自己当学生的这个责任要 achieve 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很重要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从小到大都没有这种控制自己的能力啊。
我其实没有这样认为，因为我两个小孩并不我觉得我两个小孩可能从小我们的对谈中是有这样的目标，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以方法论上面来讲其实还算是可行的。举例好了，我从孩子进建中之后，我从来不看他的成绩，我也从来不问他的成绩。家长是可以上网看成绩的，但是我从来不看，我只有跟他讲，在他进建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这样吧，你可不可以每个学期维持一个总成绩平均80分就好。那他以前问我说，哎 why， 我说因为你们学校的 GPA 80分就是 A 啊，我说妈妈要求不高，你只要能够定这个目标就好。那所以他第一次回来他就考了一个45分的公民 OK， 然后他就跟我说，妈，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拿不到80。我说不会啦，我觉得你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可以compensate 你那这次的 loss， 但是我相信你 eventually 你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对于分数这件事情，对于这个 objective 就是这个长期的目标，只要他有一个学生就是孩子他自己有一个一定的一个那个标准，其实他就会知道他的 core responsibility 只要达到这个就好。至于他要不要 achieve higher score 或什么，那已经是他自己个人是不是要追求更高的努力，用成绩 来证明自己，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请到你来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你这样子的放养之下孩子还能够这么的优秀。因为其实我自己这样在当国文老师那么久，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安排的好好的，每天功课规定，每天作息，甚至我看到最近有的学生的作息已经妈妈已经到达分钟的控制，我觉得那太恐怖了。
可是我觉得刘老师，我觉得发呆很重要耶。
我从小时候常对着窗外的树来发呆，其实也没有怎么听课啊，因为我觉得该怎么回家读就自己就会读书啊，我是说真话。好，那我觉得刚才佩佩讲到一个东西，就说第一个要给孩子空间，要告诉他让他自己要决定自己的人生，但是我不是说完全放养，我还是有跟他对谈，做有效的对谈。因为其实我觉得目前这种社会当中大家都说很忙，但是我觉得在吃饭的时候或睡觉前抽出10分钟做一些对谈，我认为是可以的。我在我那么多集 Podcast 里面我讲过，我说可是拜托那个对谈不要千万说功课写完没有，分数几分，我说这种对谈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我说通常我自己当孩子的时候这种话题都会敷衍掉，就随便敷衍啊，可以啊，还可以，有写完了，有没有跟老师吵架，没有啊，很乖，我们基本上都会这样子做。所以我讲中这种事情其实是第一个需要有效的对谈，甚至你听他胡说八道，讲今天学校发生哪些很好笑的事，同学的八卦，我认为都是可以增进信任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其实就是叫做安全感，我觉得安全感是很重要，是当犯了错谁会不犯错啊？只要是人都会犯错，犯了错只要真的不是杀人放火，我觉得其实父母都应该跟他包容，告诉他说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去做。我觉得这好像应该 应该其实我们台湾社会一直缺乏这东西，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就其实就是一直说亲子关系很紧张，几乎都是在问功课写完没有，你今天考几分，解释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解释考几分对我而言其实都没差。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我情况就是，我好像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国文老师谈判吧，我说你可以不要管我每次小考，因为有时候我睡着了没有去早自习，我就要说你只要管我大考就好了，你千万不要管我每次小考，我有时候会考零分，那考零分不是代表我不会，只是刚好没有读到 忘记抄联络簿。所以我讲的东西说其实像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父母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的紧张，抓得紧紧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可能 像在座三位这样可以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因为如果说父母抓紧紧的话，一辈子其实我们在医学院看到很多这种事情，是他根本对医学没兴趣，他根本对医学没兴趣，但是因为我们台湾的传统就是觉得医学系最棒，那其实医学系其实不需要那么聪明绝顶的孩子。
我觉得医学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的父母其实希望会主张把孩子往医学系推，通常会有两类，一类是他的孩子真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是有那样的潜力的，另外一类是爸爸妈妈看得见医学系之后人生的发展，因为他是看得见的，我五年之后应该是什么，我十年之后应该是什么，我十五年之后一定要做到主任医师，我的意思说他是看得见的一样的人生的规划。那也许在这样子的安全感之下，所以家长会鼓励孩子去念医学系，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普遍的状况。那要不要念电资医啊，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社会氛围造成的。那社会氛围事实上有没有给电资医啊的同学或者是这样向往的同学一些产业或者是职业上面的想象？有的，就是因为社会氛围有给他们这样的想象，因此大家看到的电资学院 的一窝蜂也许可能是这样。但是有没有人给到其他产业上的想象？事实上是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两个月前会写那篇脸书的理由。
这篇故事一定很好玩，你要稍微讲一下，我们在下一集里面还可以讲到职涯职涯的规划。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这样焦虑的，其实极端焦虑就是职业生癌，孩子可不可以活得下去，这个工作有没有地位，我想大家都很在乎这个东西。
对，我想也许我们
你要先描述一下那篇文章吗？
没有，我们稍后可以聊聊这个东西。因为是我们在做 marketing， 尤其在做品牌的人经验里头，我们看到很多非常成功的一些创意的广告的领域的优秀的前辈，他们事实上很多是念历史的，很多是念哲学的，真的就只有他们真的能够想出这些非常非常 echo 古今中外的一些非常棒的 creativity 的 idea。 那难道这些学系都没有养分吗？这些学系其实就有非常强大的养分能够供养他，能够 support 他们到了产业的时候能够有这么庞大的资源嘛，自己个体的 feasibility， 甚至牵涉到 viability， 可被实现，而且很支撑着它。还有没有什么呢？比如说大家都以为联发科的设计部门最大的老板应该就是电机系了吧？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事实上是机械系毕业的。为什么呢？因为机械系学的就是系统整合，他如果没有理解系统整合的概念，没有对于 system management 有概念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把事情管理好的。所以其实我们从我们自己周围，尤其像我们中壮年的台湾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年轻中壮年人，我觉得我们对于台湾的年轻的一辈应该有使命感，应该要让他们看到可看见这些产业的想象力，或者这些产业的可被创造可被塑造的未来的前景。
不过我这样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代教育失败？我现在看到就说像佩佩 你是有高瞻远瞩的家长，但是我更看到是一块是待像你们一样年龄的，我们一样年龄的家长，我不晓得是当初在求学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反而就盯着孩子，就是好像他们觉得一定要土法炼钢，他一定要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每天一定要把功课一定要写完，要写题海战术，一定要很晚睡，每天补习排得满满的。那我想说怎么会具有这种恐慌症，我不晓得，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一代成长的人好像分好几种类型，我们这种类型 就随便放养，而且不好意思哈，我碰到的教授的小孩基本上都是在放养状态，因为他们是会读书，知道说什么叫做读书，所以知道说不需要那样急急于求。但是也会看到某些部分的家长就是对分数是极端的注重。
我觉得分数还有科系是对于在未来未知的情况下面能够抓得住的一些可能的 certainty，
就 KPI 指标，
觉得说好像我抓住这个我未来就有保障有安全感。
可是我问过他们，我说你解释都背完背100分，我说对未来有什么保证，我说
他们不知道，我
他们知道啊，
我自己我知不知道20年以后会怎么样。
没有，我是问他们说以后进公司老板会发给你一张考卷让你默书一篇，你就考100分你就可以加薪，我说不会这样子啊，这我们很多东 我们的教育完全是停留在很久以前的时代，并没有在创新的情况。我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是其实很少在创新，就写考卷的写考卷那种可怕情况是比我们当年多很多。
我觉得需要像刚刚菲菲讲那种，你说什么那个书叫做
迈向目的之路、
嗯、
我觉得目的，我觉得那个里面句子里面最重要的是的字是路。目的其实你说我以后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不一定会很清晰，目的是要用长远的去看的，就是要仿拉长时间 去看。那你那个目的可能是最后是你的一个价值观，是一个使命感、
exactly.
或者 心之所向的那种没有办法放下的一些。
所以他的 subtitle 就是 calling yourself、
嗯、
英文的，因为它是一本 原文的英文书，然后它有翻译是亲子天下翻译的。那我就说他的 subtitle 就是在讲 calling yourself， 就是你的内心 inside
yeah. 对，然后那个路其实不一定是直线，你说像医学院可能看得出来是直线，所以比较有那种 certainty、想象是很 scary、
yeah.
因为你是、谁去想象成怎么样，你能不能够把想象没有成功就变成幻觉，对不对？那样你要把零变成一的那个过程是不是非常确定的，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去发展说你自己的，知道你自己心里面你是谁，你要往哪里走，那如果走了碰壁了失败了，我用 quote unquote， 你怎么去面对，我觉得
去取舍，
对，去取舍，
你要不要再更坚持的走下去，像陈博士一样、
yeah.
对不
对？
对就像我就放弃了，
对，可是放弃不一定是错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很喜欢说对错，非常好像有一定的评量，对不对、
嗯、
就说你如果不把放弃当成是一件错事，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说有一个学校我跑去访问、
嗯、
他是在法国的一个学校，是一个法国的 billionaire 成立的一个学校，他觉得培养那个 programmers， 但是他那个学校他是很有意思，他是没有老师、没有学费他也没有课程，没有课程，他每年在网上用一个测验去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性向、
嗯、
可能一年招到20-20,000个人，分成4-5批 一个学期，一个期大概是5000人进来不断你进来第一天，我们那天去访问他刚好是第一天所有5000人这样进来第一天你进来，他没有告诉你到哪一班哪个教室去上什么课，没有课本的，这是 只要你18岁，你78岁也可以来进入这个学校。你进来以后让你发给你一个问题， it's 给你一个问题，然后每个人就拿到这个问题你自己去解决。怎么解决？你网上很多资料啊，你旁边附近的学生可以自己互相去讨论去怎么去做啊，你就等于说做过关斩将这样子，每一个 program 每一个 problem 一起去解决。那他这个评分是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讲说对错，我们这里很焦虑说我考78分怎么再2分就80，还80也不够好对不对？他那个他每次给你一个问题只有零分或100分，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就是0分，成功就是100分。那你不要觉得说哦，我怎么考我怎么零分很丢脸，其实就是说你可以，他没有，你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不断的去试， 直到你试成功，没有说你可以，没有 limitless how many times you can try。 所以呢，很多聪明的孩子反而说、哦、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时候，我就告诉人家，就是你要给那个 peer evaluation， 就把它告诉其他的学生来说，哎，你们给我 critique。结果哦，我这次没有成功，其实是我把这个成果拿出来给其他的同学看，那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可以再 improve。所以你可以一直 improve。所以你失败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完全把那个失败变成转 reframe， 变成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你只是事物，你不断的去发现你还可以怎么样去 improve。所以我觉得说，在那个岔路上面，你可能哦，我现在不想去念博士班了，是因为你发现你今年三年后，在你三年前有更多不同的考量，
Choices,
对不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很精彩，我们下一集呢，我们要继续请三位帅哥美女，好，来跟我们来再分享一下他们在职业上的发现。好，那我们就这样子了，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